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麦城浸信会，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主的话语能够深入我们的心。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将平安赐给我们，你爱我们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都是不配的一群，蒙神眷爱，如今得以站在恩典当中，求你今天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专心聆听你的道，并藏在心里和行出来，让主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去分享一个信息，就是撒种比喻的提醒，为主建立下一代的信仰。对不起。好，我会透过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节来跟大家去分享今天的这个信息。根据一份的研究报告说，青少年流失离开教会的比率大大的提升，那个流失率接近70%到80%，教会第二代的流失几乎也是每一间北美华人教会的问题。还有今天在社会里有许多家庭的问题，婚姻、亲子问题、管教问题等等的产生。面对这些的情况，专家学者认为有什么可以应变的呢？他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父母。在于父母什么呢？在于父母有没有在家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有没有在家里巩固这个信仰。还有要帮助父母自己要意识到对孩子的那种的影响力，教会呢有没有加强对父母亲的牧养跟训练呢？又根据另外的一份的报告，美国基督教会疫情下的现况调查内容说到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跟信徒的影响做了以下的数据，我们看看这个数据啊。教会有1/3的人离开教会，哇，1/3啊，在这个疫情的这两年的情况之下，然后有2/3的教会奉献这个收入下降。那我们看到呢，信徒离开教会，就算呢他没有离开呢，像现在大家可能会选择网上的聚会，但网上敬拜的人呢是不少，但是选择网上敬拜的人呢就已经成习惯呢一种网上看敬拜，不是真心的那个敬拜了，是看敬拜，而且不一定依时去看。平常我们9:30的聚会，可能他10才起来，然后起来以后慢慢再回看也不迟，所以已经不是那种的像我们实体回到教会的那种9:30开始我们就一起的同心合意的敬拜，而是在网上看敬拜啊。那2/3的教会的奉献收入呢，那一方面是可能疫情期间这个收入减少或者工作暂停，也可能呢就是有些人说，哦，我没有回教会，我没有办法把奉献带回教会等等的原因，更有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积攒一些的金钱，因为这两年有些人真的是收入减少，也有些人也因此而失业，所以哎，不攒点钱怎么会有安全感呢？那另外更可怕是1/5的教会面临永久的关闭，还有38%的牧师考虑离开全职侍奉， 两万名牧师离开服事的岗位。根据调查其中的原因呢，大部分呢都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信仰根基未稳，或者未完全的成熟。未完全的成熟，我们不是说只读圣经滚瓜烂熟的熟，而是生命的经历有没有成长、成熟，甚至成圣。为了防止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转变呢，父母，作为父母，作为信徒父母的我们，对信仰要认真跟谨慎的培育。有一些父母呢，没有重视他们属灵的权柄来教导孩子，真的很可惜。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家长，这位家长呢，以前在我们亲子教育资源中心来上培训，那个 EQ 就是培育孩子的情绪智能的提高提升的，所以呢就有认识，也知道他们呢有回教会，一家大小都回教会的。那若干年后无意之中在一个场合见到他，那就跟他打招呼啦，寒暄啦，然后就很关切孩子怎么样啦，啊，哦，我说孩子都大了吧，嗯，都大了，一个做事了，一个念大学最后一年，哇，真的孩子的成长好快哦，眼前这么小马上又长大了。然后我接着第二句就问怎么样，我说你们一家大小还是有在教会侍奉吗，这样子。然后他说我们仍然有回教会，但孩子就没有回了。啊，我一听到孩子没有回教会，我的心就乱了。我说啊，怎么他们会不回教会呢？从小在教会长大，怎么现在不回教会呢？这样子。然后妈妈用一个很特别的表情，好像觉得那个表情告诉我，她是一个开通开明的母亲。哦，我不会干涉我孩子的信仰的，就是一种冷冷的这样子表达了他的信，我不会干涉或影响我孩子的信仰。啊，我就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脑海里冒出了一节的经句，就是经文，就箴言十九章十八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为什么从小孩子跟我们回教会回得好好的，到了青少年，对，可能功课会忙，可能有很多别的事，但是礼拜天回教会是一定要的，是必须要的。这个是在我们信仰，守住这个信仰的最基本的一个步骤。但是父母怎么可以轻视说我不会勉强他们的信仰呢？这个信仰在我们的孩子心里扎根的话，真的是对他们有很不一样的前途，很不一样的人生，很不一样的生命。更令人费解的是，有些父母，基督徒父母，孩子长大了，这种情况呢，我不知道在国语群体会不会很流行或者很普遍，但是在香港或者是粤语的群体当中呢，这个是很普遍的。孩子到了念高中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父母总是希望他们出去做份 part time 啊，做份兼职来赚一点零用钱这些的。所以呢，他一做 part time 呢，有机会在礼拜天就要去上班的哈。父母好像还鼓励孩子在主日敬拜的时间去上班。就算他不上班呢，很多父母都安排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去补习，去学习游泳，去学打球，去学剑击等等的。甚至呢，真的是好像他们在家睡觉呢，也不管他们的。很多时候呢，还引以为荣，说他自己的孩子多么的懂事，他是一个多么理解孩子、谅解孩子的母亲，就任由他们就这样子不回教会了。本来他们已经很勉强回来教会，但是还是肯跟父母回，但是却被父母间接制造机会，让他们去做 part time， 特别在主日上班，让他们去在主日敬拜时间去学习别的科目，这些 更令他们有大大的借口不回教会。这个恶因是谁一手造成的呢？谁是罪魁祸首呢？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经文。撒种的比喻的重点给我们作为信徒父母有什么一些的提醒，我们有没有重视为下一代的信仰打好根基，为他们的信仰打好一个基础？因为为主建立下一代的信仰是极不容缓的事。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节，撒种比喻的解说对我们的提醒跟给我们的反思。这一段的经文呢，说明两个重点，第一就是撒种的比喻和耶稣的解释。撒种者是同一个人，种子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土地不同，所以呢就有了不同的结果，如同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一样，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但不同的听众就结出不同的果子。这段经文呢，其实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跟马可福音第四章都有记载这个比喻，大家之后，回到家里可以打开这两段的经文再深研一下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就把要讲的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节我们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是耶稣对众人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第二段是耶稣讲比喻的目的，第三耶稣解明撒种的比喻。这三点呢，带出了什么呢？带出了讲述和听到者的一种的态度，那我们先看第一种的第一段的撒种的比喻，我们先看第四到第八节。第四到第八节耶稣的比喻内容是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种的就是指主自己了，种就是种子，指神的话，种子是有生命的，能够生长东西，表明神的话里面有生命。而种子呢，是需要有田地才能够成长的，才能够生长的，这田地就是人的心。那么所撒的种子呢，有落在路旁的，被人浅踏，天上的飞鸟都来吃尽。天上的飞鸟就是象征着魔鬼。有些种子落在磐石上，那个磐石就指大而坚硬的岩石，那落在磐石上的冒出芽来，马上就枯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得不到滋润。这是指那个种子长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磐石上面的土层比较薄，所以土中的湿气呢很快就蒸发掉了，那么得不到滋润，所以幼芽很容易就枯萎。那除了落在这个路旁跟磐石上，也有落在荆棘里的，落在荆棘里的呢，那荆棘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四节那里有提到今生的思虑、钱财跟厌乐。荆棘和种子一同的生长就被挤住了，因为得不到充足的阳光，那么就不能够成长了。而有些种子呢，就落在好土里面，生长起来呢，结果十百倍。耶稣说了这一番话以后，就大声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为什么耶稣说了这个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就大声的提醒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呢？因为 不光只是当时的人，就算我们现在的人，都是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句谚语，就是左耳进右耳就出来了，就说这头听了那头就怎么样就忘记了，或者就根本没有去记啊。所以呢，耶稣也说就是这种的情况。所以呢，当时很多人来聚集听耶稣的讲道呢，其实他们都抱着一个目的，为什么来听这个讲道呢？因为他们听说啊，耶稣医治生病的，医治瘸腿瞎眼的，医治麻风病的，还有很多症状的都能够医治，所以他们变成呢来听讲道呢是目的，抱着一个目的来，希望得到一些什么的，并不是想知道主耶稣他所讲的道是什么道。他们也没有说真心要接纳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让他们生命有改变的主，他们只是关心能不能帮他们赶鬼，能不能帮他们医治，这种的心态。所以耶稣讲完比喻之后，就大声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来提醒他们要听这个。我们接着看耶稣又讲到用比喻的这个目的，那我们一起看九跟十节。耶稣对门徒的提问回答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比喻神国的真理。神国的真理对某些人来说呢，可能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一种的心态，甚至心里很刚硬，你这边说他那边就抗拒，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听了以后可能又会很扎心，哎呀，今天这篇道对我说的，今天这篇道对我有很大的提醒。哎，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领受的，所以听了以后也会马上的，哎呀，神今天提醒我，我真的应该悔改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哈。就等于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的你预言说到哈，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你看在以赛亚书六章九节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呢，耶稣讲完了比喻之后，也讲了这个比喻的目的之后，耶稣再深入的去解释这个比喻，解明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一起来看十一到十五节。这个比喻是这样子的，种子就是神的道，神国的福音，那落在路旁就是听了道的人，随后魔鬼来就把他们心里的道呢就夺去了，就说还没存在心里就已经夺去了，那不过是暂时相信，然后经过一些试炼呢就会退后了。然后耶稣又接着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就被今生的思虑啊、钱财啊、宴乐啊都挤住了，所以结不出成熟的果子来，也就是说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那接着耶稣又提到，落在好土的种子又怎么样呢？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诚实良善的这个心的心理，并且忍耐着结实。结果实意思就是把所听见的道、所明白的道照着去行，然后也就是说将神的话语从我们的心里活出来。这段比喻中讲述了四种的土地，可以比喻听道人四种不同的心灵的状况，心聆听神的道的一种的心态。 这心态分别就是表达了四种不同的心灵状况，分别是在路旁的，在磐石上的，在荆棘里的，在豪土里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在第一种的种子撒在路旁被飞鸟吃的。在路旁，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比喻听到的人并不在意，所以呢，听过以后很快就怎么样，淡忘，在深入内心之前呢，就被魔鬼夺去了。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人刚刚开始觉得很新鲜，可是呢，不幸的心态很快又出来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不幸。那耶稣在经文里面就说，这就是魔鬼的作为，就像飞鸟来把他们吃尽了。这是第一种的种子撒在路旁的这个情况，也表示我们听到的人有没有有些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接着我们看第二种的种子，第二种的种子呢，就是撒在磐石上，一个土浅的石头地，上面虽然有一点点土，但是芽冒出来的时候根扎得不稳。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比喻听到的人呢，被在讲道的时候一些的恩典啊，一些的安慰啊，一些的鼓励呢，就温暖了那个心啊，所以呢，就好像很欢喜领受。但是呢，如果听一些扎心的，比如说你的罪，你要为你的罪负责，你要为你的罪要悔改，哇，听到这个罪呀、啊、罪呀、啊，就很抗拒。为什么光说我有罪呢？光说要我做好人呢？光说要我要做吃亏的人呢？听到这种扎心的道呢，心里面呢就怎么样呢？心里面就是觉得哇，我心中没有根哈，他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但是经不起环境的和难处的试炼，所以当太阳一出来，那就枯萎了，因为在前途里湿气不够，不够滋润，这个芽也没有办法再继续生长。这代表了有人相信了福音，心里很是高兴，因为讲的那个道理哇，都跟我在待人处事都有很多方面的可以配合的。可是遇到了困难就疑惑了，哎，这个为什么信了主还会遇到困难呢？那我干脆就不要信就是了，我信跟没信没有分别啊，所以就没有长大，就没有让这个道在心里可以有机会扎根，所以就像说一个根枯萎了，没有了生命啊。然后第三种的种子撒在荆棘地里，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就是说种子跟荆棘一块生长，但是荆棘同样长大，把种子冒出来的芽呢也挤住了。那挤住了有什么后果呢？挤住了就是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所以呢也马上就生命也是一个枯萎哈。那第三种的种子比喻听到的人呢，就像第十四节所说的，被今生的思虑了，然后钱财了，宴乐了，来迷惑了，等各种的偶像所占据，没有剩下多少的时间留给我们来去培育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呢也听了福音之后，但是呢对于将来啊，还是很多的忧虑，没有办法安息在基督耶稣里边，也不愿意呢交托给神。就算说哎呀，我要祷告交托，这边交托呢，那边又打电话，又用自己的能力呢去解决事情，就是一个没有完全交托给神的。又有些人呢被钱财呢来迷住，看 看重钱财，想赚很多很多的钱。还有一些的人被今生的思虑，也被今生的宴乐钱财迷住了，就向往一种享受人生生活的享受，就忘记了耶稣，也忘记了追求真理，心里没有根，所以听了真理也不愿意行出来，生命所以就没有好的见证了。这些基督徒呢，有些人给他们一个称号，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他只有礼拜天回到教会，他才是一个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平常他的生活里，他的家庭里，他的工作场所里，甚至乎在社区当中，你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呢，在我们说追求今生的一些的享乐，在这个大疫情啊，这个 pandemic 之前，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那时候那几年呢，很多人都热衷于一项的活动，就是坐游船。哇，这个游船呢真的不得了哈，这边坐了9天、11天、13天、15天这样子的一个旅程之后，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已经按耐不住，就上网去搜寻看有没有便宜的游轮去坐，看看有没有一些新鲜的新路程的新路线的，别人还没去的我先去的一些的路线，我就赶快的去报名。这边还没旅行，就是说旅行完了还没歇口气，那边就已经报名下个月，或者2-3个月之后就去，甚至乎有些人 booking 明年的。哇，就这么热衷到一个地步呢，本来呢在教会都有侍奉的，但是因为经常出去坐游船，他就不敢接侍奉了，因为你不要安排我侍奉啊，不然我出去坐游船我就不能够侍奉的，最好不要安排我，不要排我啊。甚至乎呢连主日学都不想上也不敢上。那为什么不敢上呢？因为经常缺课，不好意思，所以呢就不上了哈。所以你会看到迷恋这个游船，本来去坐游船不是一个什么罪过哈。那我想主耶稣也希望我们有 relax 的时间，轻轻松松的一家人在船上啊团聚玩乐，我觉得神一定会喜悦的。但是一年我觉得一两次也说得过去，但是5-9次，那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头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被这个荆棘的挤住了，让我们的生命呢好像没有机会去成长。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基督徒可能就慢慢变成只是星期日的基督徒，甚至乎因为坐游船礼拜天都不能回教会了，所以连礼拜天的教徒都不能有这个称呼了。所以我们只可以称为这些基督徒呢是什么呢？得救的基督徒啊，因为他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他接受这个福音，他有了永恒的生命，所以他是得救了。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胜利的胜，他不能够胜过一些的诱惑，不能胜过一些的其他的引诱哈，甚至我们说他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圣洁的胜哈，得胜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没有生命的见证，只是信了洗了礼，但是不恒常聚会，也不愿意被造就，不愿意花时间查经，也不愿意花时间上主日学，也不愿意每天的按时的灵修祷告，还是着重今生的享受，担忧钱财的不够。所以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检视自己，我是这样的基督徒吗？第四种的种子是落在好土里的，你看这些植物生长出来多么的茁壮。这第四种的种子呢，就比喻听到的人把真道 这个真道就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节食。当人把神的道藏在心里的时候，神的道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产生一些的奇迹。所以在基督徒决志信主洗礼重生之后，属灵的生命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祷告研经，追求离罪成圣，在他们当中能够为主热心的传福音，救灵魂的圣功，以至于他们的属灵生命可以向下的深深的扎根，还有能够向上的蓬勃的成长，直到结出丰盛的果实出来。就像马太跟马可同样有叙述这个撒种的比喻，在当中就有说到他们结果时有100倍、60倍跟30倍的。所以神的道真的是如种子一样是有生命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能够使人有悔改的生命，也能够使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格都能够有成熟的一个生命，以至于多结果子，荣神益人。我们思考一下，目前主耶稣基督跟真理在我们的心里占多少个百分比？30%、60%还是100%？上述讲了这四种的撒在不同土地的种子，也可以说代表世界上有四种人领受不同的一种的心态、心灵的状况、心灵的状况。除了第一种路边主要是不幸的人之外，其他三种撒在这个磐石上、荆棘里跟豪土里的，都是现在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已经信主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检视一下，检视一下我们到底属哪一种的土地。我们是属于土浅石头地的呢，还是荆棘丛生的，还是豪土呢？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还是属于土浅石头地的，我们心中呢还是有那种顽固啊，一种执着，不肯呢，还没有打碎这个石头，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彻底悔改认罪归向上帝，那么就让我们呢立即来怎么样呢？求主打破我们心中的顽石，求主把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求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样主耶稣就能够将我们心里面的土浅石头地变成好土，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去求。如果我们检视以后觉得自己是处于在荆棘丛生的这种的田地当中，我们也觉得好像很无力，也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些的私欲，抵挡这些的引诱的时候，我们就要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悔改信靠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铲除这些的荆棘，主就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思虑的烦恼，还有各种今生的享乐、肉体的情欲等等的捆绑，使我们的心田变成好土。甚至如果我们发觉自己是在路边还没有开垦的印地，那也不是代表没有希望的，让我们立即信而悔改，求主拯救，主就能够开垦我们的心中那片荒凉之地，使荒凉之地变为良田。而最后，如果你真的感觉自己是一块好土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将这个好土的情况呢继续下去， 然后呢也是帮助我们呢不断的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那怎么样的健康成长呢？还是老生常谈，还是那些的话语，就是多多祷告、读经、默想，时常从主的话语当中接受这个被光照、被灌溉、被注入营养，并且要不断的靠主来努力追求成圣，热心为主工作，才能够多结果子，荣耀上帝。我曾经读了一篇的文章，这个文章呢，大致上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儿童的心里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因此呢，是属于好土的时期。儿童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所以是好土的时期，也是撒种的黄金时期。但是不少的父母忽略了儿童的传道救灵的工作，以为孩子还小啊，等他们长大了啊，他们会自己的去选择，他们会懂事，他们会学好，真是大错的特错。因为你不抓紧这个黄金时间，给他们有一个信仰上的一个根基的扎稳，他们慢慢就离了真道，慢慢也就离开教会。最近跟一个朋友，新朋友来的哈，就跟认识在谈，就谈到呢，他刚生了孩子，孩子现在两岁多。那两岁多，那我就说，哎，你有没有带孩子回教会啊？他说我曾经去过，他说他有提到他曾经去过教会，后来因为工作忙碌就没有再去了，而且他觉得听到很闷，所以呢他就没有再去教会了。那现在有个女儿两岁多，那我就说你有没有带你女儿回教会啊？这样子，他也是跟我刚才描述那个家长那副的口气，哦，他还那么小，我不会勉强他要信什么信仰，等他大了以后他自己去选择他的信仰。然后我说你就错了，我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真的错了。为什么呢？我说这个明明是一个好的东西，这个信仰能够帮助你的孩子真的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很多父母都想他们走成功之路，但这个信仰能够帮助他们真的扎稳根基，在品德方面塑造得好，在灵性方面塑造得好，真的遇到什么困难呢都不会怕的。但是很多父母都没有去抓紧这个。那他听完之后呢，也觉得啊，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想让孩子去读哈佛，你们为什么想让孩子去读牛津大学，为什么让孩子要到美国最棒最好的一些的学校，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他好，所以你很想孩子去那里。为什么这个信仰是对你的孩子那么好，你却不重视呢？啊，很感恩他听完以后，他说嗯，你讲的也像是有道理，他的心慢慢的动了。我也就邀请他复活节啊，复活节就有很好的机会让他回来参与教会的一些的敬拜的活动。所以呢，当儿童呢还是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抓紧机会，因为他真的很软的，这块土很软的，你给什么呢他都会吸收的，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机会啊。所以圣经上有教导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真的，如果你从小把这个信仰灌注在他们的心里面，真的到老也不偏离。我还记得前几年大家有知道大麻合法化，对不对？那合法的当天第一天，电台的主持人呢就访问了一些的家长，哎呀，今天大麻合法化，你们担不担心啊？这样子，当中有五六个听众回应啊，打电话进去回应，五六个当中，我就当他六个吧，五个都说担心。哇，真的在这样的什么时代呀？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是保护也保护不了啊，就是有那种的担心。当中也不乏一些是没有信主的，就是很担心哈，当中可能也有信主的听众，也不一定。但是当中有一位听众的妈妈是这样回答的，我不担心， 哇，主持人都很吃惊，不担心，前面五位都担心，你不担心啊？他说，我从小已经教了，他没有提到说基督教的信仰，但我听他的语气，我觉得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我从小就已经教了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应该分辨得清楚。各位父母，我们有没有教我们的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正确的？真理扎在心里，他自己会去分辨的，他自己会意识到这件事是不应该的。好像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有时候问我，妈妈，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啊？那呢，我就说，如果我说不可以，他就说，哟，又是一个很管教森严的妈妈这样。但是我的回答就说，你觉得主耶稣听了你这个要求，他会觉得怎么样呢？就说主喜悦吗？有一首歌很好的哈，主不喜悦的事，我就不做不看不想。看到没有？主不喜悦的事，我就不做不看不想。你看，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心里面有了这样的一个真理在里面，凡是主不喜悦的，我就不做不想不去看，那我们还怕什么？他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歪理或者灰色地带的歪理来蒙住了心呢？他很理智，他很明确，用真理来断定这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我们真的是不用担心了啊。所以呢，在这里我就觉得，哎，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趁他还是好土的时候，我们就要多观看。但是我们在当中也看到一些的成功的，就是好好见证的例子，就是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呢，从小就抓紧这个宗教的教育，以至于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也有美好的灵性。甚至乎我也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愿意真的是可能省着吃啊，或者省着吃喝啊，就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去接受教育，因为他觉得在基督教的教育之下，孩子所学到的除了一般的应该要知的知识以外，还有一些品格的塑造、灵命的塑造，所以他们愿意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但是我们不一定说一定是读基督教学校他的信仰根基就稳了，其实责任还是要在父母那里，父母有没有在家里给他们制造一个这样的氛围啊？所以如果我们抓紧这个属灵权柄，把孩子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教导好呢，那就他们就不会长大以后离开教会。所以呢，如果我们任由青少年流失而不去想办法挽救，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一个青少年，如果他青少年时期还没有信主悔改，他到了进入成年阶段、中年时期，由于学业、工作、事业的成就，又成家立业，又养儿育女的话，就会被今生的思虑、还有钱财、还有事物的繁忙、名利的追逐和钱财的迷惑等等，都被这些的缠扰，以至于他把灵性跟永生的问题呢都抛诸脑后，这样子他们的心灵就变成了我们刚才说的撒在什么上面的荆棘里面，被这些都挤住了。所以如果青少年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他就会落入荆棘里了。如果孩子今天还没有得救，明天明日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青年人。各位家长、各位父母，我们实在不必要等到孩子长大了我们才向他传福音，等他长大了他的心里刚硬了我们才传福音。他们长大了心里刚硬了，有不幸的恶心，有抵挡、怀疑跟拒绝的心，我们才跟他传福音。那时候必须要花双倍甚至三倍、四倍的精力、时间、金钱的代价，所以我们应该趁着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快快地带领他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撒种的比喻 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审查自己，我们的心灵到底属于是哪一种的状况呢？并且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好土，一个可以结果实的好土，让真道的种子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深深的向下扎根，向上蓬勃生长，以至于结美果，可以容神益人。其次，撒种的比喻也提醒了我们多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等等，他们在信仰上面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田地呢？所以我们都能够抓紧这个救灵哈、救灵魂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来去帮助大家。也希望撒种的比喻给到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有一些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讲了撒种的比喻，给了我们做信徒和做父母的有一些什么的提醒，你们掌握到了吗？我们有没有重视为下一代打好信仰基础？因为为主建立下一代的信仰是极不容缓的事。那你会问我，为什么是极不容缓的事呢？你们想想看，为什么是极不容缓的事呢？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三节叙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读好吗？你该知道，预备起。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哇，这些情况熟不熟悉啊？是不是我们现代人也经常会说的啊？贪爱钱财啦，忘恩负义啦，不爱良善啦，性情凶暴啦，这些的情况，哇，不要到末世啊，现在已经来了啊？难道现在就是末世了吗？啊，你看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呈现了，怎么办呢？我们做父母的担不担心啊？我们的下一代就在这种的环境下成长，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些都有不多但有的啊，有一两对的新婚夫妇，他们都不敢生孩子，因为他们觉得生了孩子就是害了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情这个我们说的末世的情景的当中，那我生了这个孩子其实就是要他来受罪吗？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很感恩，保罗在训勉提摩太的时候说出了你该知道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们看到这个字很好，但我特别喜欢把这个但用英文读出 but， 他那个语气啊，就说虽然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but、啊、但有出路啊。有什么出路呢？你看保罗怎么说的。这个但呢，我觉得好像有一种意思，不怕，虽然这么险恶，虽然这么恶劣，不怕，我早已为你预备好，早已为你防备好。怎么防备呢？你看看，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还有呢，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存在了心里，因为你知道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什么？ 有得救的智慧。纵使你的环境那么恶劣，但是因为你熟悉圣经，认识真理，把真理扎在心里面呢，你就有这个本事可以去面对这些的抵挡，这些的洪流啊，是不需要担心，因为你有了这个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就是来自圣经神的话。这个圣经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强处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十六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敬，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一切呢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将这个得救的智慧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孙子，包括你自己的孩子之外，还有我觉得教会的年轻人，教会的儿童，都是我们要放这个好土的种子在他们心里的。还有一个调研呢，指出了一个人的信仰最重要影响他们的是父母，第二重要的影响人是其他的成年人。比如说在教会来说，其他的成年人就是谁呢？除了父母以外，可能是牧者，可能是教会的执事长老，也可能是别的叔叔阿姨伯伯婶婶等等的也可以是一些的爷爷奶奶，这些的都是其他的成人。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教会的成年人，能够希望他们把这个好土摆在他们的心里，把种子摆在这个好土上面，让他们能够发芽，能够成长结果子。你知道吗？根据一个统计，只要教会有五个成年人，五个不多五个成年人关心青少年儿童，那个青少年跟儿童长大以后留在教会的几率就大大的提升。请问你们愿不愿意做这五个人当中的一个？所以从今天开始，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青少年，我们给他一个微笑给他建立，跟他建立关系，关心他的信仰，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所忧虑的。作为我成长的成年人的我们，我们的经验或许有很多地方可以帮助他们，这样子他们就在把这个信仰好好的扎根。你愿意成为一个先自强更新自己灵命，继而能够创造造就你孩子或者教会下一代的信仰的撒种者吗？你愿意撒这个种撒在好土里面吗？教会需要认真对待信仰的成年人，帮助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陪伴我们年轻人对这个信仰态度的确定，帮助他们解决信仰上的难处。你愿意为他们塑造这块好土的环境，让他们发芽成长吗？让我们有一刻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就今天所听到撒种的比喻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去思量我们愿不愿意当这个撒种者。我们来接受这一个挑战，来帮助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信仰的根基上面好好的扎根呢？让我们一起安静来回应我们的神。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光照我们，赦免我们。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听道行道的人，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道是真实的。求你让我们把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显为大，显为丰盛，结果是百倍。求主帮我们松土成为好土，让我们也帮助我们下一代成为好土，把神的道这一颗种子放在他们的心中，结实百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